好，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这一直是在就是用马可福音来思考思考福音，而且尤其是我们所谓用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福音书所记载的内容啊。我们这次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21节开始。上次其实已经读到这一点，但中间有一个插曲，所以我们这次再重新来看耶稣怎么样让亚鲁的儿子死里复活的事情。马可福音第五章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亚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我们发现圣经的记载是非常奇妙的。我不知道你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印象就是说圣经用很简单的言语它会包含一些真的包含非常丰富的信息。不但我们读圣经，比如说读保罗书信，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事情。你比如你在读罗马书吧，作为例子，你一开始读罗马书，你看前面的他一开始第一章讲到，比如说是人犯罪之后的状况呀，然后你再看第二章讲到犹太人他们的问题啊，就一章一章往前看。你看了，当然你要我们正常的读圣经，你看前面才能看懂后面的。但是圣经你会发现看前面的，就是看后面的需要看前面的来铺垫，然后再看前头的，发现后面的你看了之后就会帮助你理解前面的，它是浑然一体真的是浑然一体。而有的时候就连这个记述文你都会发现它很简单的言语里头呢，它往往包含着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或者很关键的一些信息。你如果粗粗的读过，像你读小说一样的话，你就读不出来，因为写小说的人确实没有这个水平。一般也没必要写那么的深刻吧。比如在这里头当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亚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你会觉得很明显了，他面对的问题就是他女儿快要死了。他女儿快要死了，所以他今天来找耶稣，就这么简单，对吧？就这么简单，这是表面上的。但你仔细去看一看这些字眼你仔细去看一看这个字眼的话，你会发现我觉着亚鲁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惧怕。他真正的问题是惧怕。为什么我这么说你比如你去看这几句话我把这用红字这标出来。首先亚鲁的身份是管会堂的人，管会堂的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会堂是犹太人每星期六要聚集的，在那会堂上当然会有人来教导圣经，教导旧约圣经。然后在那里头，如果在他们百姓当中受尊贵的那些长老呀，或者文士法利赛人呀，或者律法师怎么样，这就是他们在这里头的一个就是在这里头的一个平台吧，来展现他们自己的。如果他是管会堂的人，既然把这个权力交给他，他是不是一定赢得这些人的信任？如果他是被这些人不耻的，怎么可以让他去做管会堂的呢？如果他跟这些人的观念不认同的话，怎么可能让他去管会堂呢？所以他一定是跟这些人是可以算是在一个社交方面是比较接近的人。就算他自己不是对，比如说是教导圣经啊，或者是法利赛人之类的，他跟这些人有很密切的交集，对不对？这是他的身份。另外很有意思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问如果他对耶稣医治这件事情有所认识，他会不会等着他女儿快要死了，而且从这个故事往下记载我们就知道马上就死了，来的路上应该不是很远，一定在同一个城市，来的路上说的时候就死了，那个就是等到实在不行了以后才来找耶稣。如果你把这两个细节放在一起，再加第三个细节，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 他对耶稣医治的方式清楚不清楚？他清楚得很。因为有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不知道耶稣要怎么医治，他一定是对这个，我的相信是他见过，我的相信是他见过，当然呢，这只是我的一个推测，因为他讲的非常非常具体，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他对这件事情有相当清楚的一个了解，但为什么他要等到女儿马上就要死了才来找耶稣？那他怕什么？我觉得只要想一想他的身份就知道他怕什么。请问他怕什么？他当然怕其他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宗教的领袖，在当时的社会里头的这些百姓当中的长老，就这些有权有势，在地位上，在社会上以及在宗教上有地位的这些人，是不是他怕这个？我当然不能够100%的确定，但是从这些细节来讲，他为什么要把这些细节写下来，是给我们一个合理的推测的空间。所以让我看来的话，他真是害怕。那怕什么呢？他怕什么呢？我们有一句话哦，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人言可畏，对吧？人言可畏。他自己处在这样管会堂的一个职责里，我不知道当时管会堂的人是给他会给钱呢，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如果呢，他当时的情况下，那些宗教领袖基本上是反对耶稣的，他如果选择跟耶稣站一边，有可能面临失去这个工作。就算这个不是工作，今天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但是这一个是他在百姓当中能够有身份地位，能够得到人一定程度的尊重的这么一个因素的话，今天如果他跟耶稣去认同的话，有可能失去这个，对不对？所以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民生上的，在这里头对他一个担忧。就是这个原因，我相信他就等到小女儿马上就要死了，如果他前头知道，请问他知道耶稣可以这么做，正常的情况下你我会不会等到最后呀？不会了。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病，眼看比较严重了以后自己没有办法了，赶快去找耶稣嘛。为什么要等到马上就要死，甚至就死了，接下来就死了才去找？相信就是一个惧怕。当然我说这个话，为什么说惧怕，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原因，因为耶稣后来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不要怕，只要信。说明他惧怕不？当然你可能想着他的惧怕只是怕他女儿已经死了，但我觉得不止如此，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不止如此，在他这里头有一个惧怕，在他这里头有一个惧怕。我在以前讲我想应该是在讲德纳山地为业那个系列里头，我对惧怕有了这样有一个定义啊。惧怕是内心接受或相信负面的期待，所谓期待呢，实际上是一个话语，在你的内心里头描述了一个图画，如果怎么样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就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你内心开始相信怎么样了以后就会这样的话，然后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加强这样子的经历。因为当你所惧怕的事情当发生了之后果然带来损失，这就会加深你的惧怕，过后你对这类的事情就会更加惧怕。所以一个人呢，如果在当众给别人做演讲或者是要做 presentation， 如果有不好的经历，如果被同学来嘲笑啊干什么，他以后他要再站起来就更加紧张，他站起来紧张呢，他要去讲往往就更讲不好，然后呢以后就会更觉得这是很羞耻的事情。所以这就在一个错误的这样子的，或者是在这样子一个负面的期待当中不断加强这样子的经历。这是我前面讲的，这次我通过主耶稣所讲的这一个就福音书里记载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想看到说主耶稣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主耶稣来怎么解决问题啊？首先圣经里头有讲到惧怕是个不好的事情，我想不需要圣经来讲，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惧怕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惧怕呢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你啥都不怕，但是如果有危险的话，那岂不是造成你的问题嘛？但是我觉得那个呢，那个叫做本能啊，那个叫做本能，所以那个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内。 在圣经箴言里头讲29:25，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看没有，惧怕人的会陷入网罗，就意思说啊，你如果怕人的话，你就会陷到网罗，英文翻译成 snare。当然网罗，中国的网罗可能讲的比较广泛啊，当我想到网罗的时候，当大家想到我们平时不太去想网罗那个鱼不是去打鱼嘛，撒一个网，罗呢就是那种一种鸟对吧，那种鸟不是拿一个，是不是拿那个一个东西罩着，然后你一去吃，然后一拉就把你关到里头去了对吧，我可能会想到这类的网罗。但 snare 呢，我觉得更有一个 trap 的那个意思，是不是啊？更有一个 trap， 就是陷阱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你怕人的时候，会陷入到这种陷阱里头。他要提醒我们啊，就是有些事情啊，你想一想，什么陷阱？如果在他的例子里头很明显了，在他的例子很明显了，这次好歹他还没有来太晚，对吧？其实已经比较晚了，但是主耶稣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所以也没有太晚。但是如果他让这一个惧怕前面已经让他的女儿到了这个地步，那如果他让这个惧怕继续在他心里头，就等于干什么？他不来找耶稣，真的不来找耶稣，顾忌别人的看法，他不来找耶稣，那他就让他女儿丧命了。这是不是一个网罗呀？就是本来这个事情可以不发生的，他可以早一点就到耶稣面前来让他女儿得医治。他如果一直这样子担心下去，虽然耽误了，但是主耶稣让他死里复活。但如果彻底耽误了，他女儿就没了。在我们的例子里头呢，就还是拿刚才的这个 presentation 来讲，对吧？这个因为大家很熟悉了，很多人呢当众讲话的时候都会紧张，所以呢，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惧怕做某些事情，那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去避免做某些事情，我们就会去避免做某些事情，是吧？避免去做某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又是你不得不去做的，那你自然它就会影响你在那上面的发挥。如果呢，你可以成功的避免，你就把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狭窄。有一些事情你就永远不能去驻足了。本来你可以去做的，但是因这个惧怕，它就限制了你的自由，让你不能够在某些事情发挥。所以惧怕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我们应该除去的。我还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研究生一年级，我一次坐电梯啊，我们几个人坐电梯，然后有个美国学生啊，那个学生是又壮，又帅，很有男子气质的那种美国人，他就不上电梯，我们就是坐电梯上去，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是不是学校的电梯，还是是学校的电梯，这点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好高的，他就要跑上去，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吧？有一种病叫 claustrophobia， 对吧 ？claustrophobia 就是他就害怕被关在很窄的一个空间里头，会被 trap 到里头。电梯呢，就是常常的一个惧怕，因为这就你看不理性的一件事情。那个男生真的很壮的，很壮的一个男生，非常有运动员气质那样的一个，他就不敢。当然你可能没有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这个问题，我在电梯里还真的被 trap 过，然后电梯到中间，那是在我们原来读书的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上了一个楼中间就停了，然后就没办法，然后最后在那里好像 喊了半天，有人听见了，然后把门扒开，然后从那里爬出来的，因为在两层楼中间嘛。所以我有过，但是我现在我也不会有这个惧怕，说是好像那是留下了恐怖的记忆什么之类的。但有的人就会被这样子的事情所影响到。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内心深处都有你所惧怕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你所惧怕的东西，而且惧怕这件事情啊，从我们看圣经就知道， 这一个是一个人非常深层的东西，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基本上就有两件事情表现出来。第一个觉得羞耻，所以他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遮起来。第二个就是惧怕，因为当神来找他的时候，以前从来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但是当神来找他的时候，他们就藏起来，藏在树丛里头。你看没有，这个惧怕是一个人深处非常本能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怎么样得到释放，怎么样得到释放。这个惧怕这件事情呢，其实要想走属天的道路也好，甚至不要说走属天的道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要想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也好，你都不能够再让惧怕在你的心中来做主的。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神就给他说他需要面对这件事情。耶利米书第一章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你看没有，耶利米内心里头对人有一个惧怕。你想想，对他来讲，他当时是一个人来抵挡那些君王、那些臣宰和百姓，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假先知等等等等。他今天所说的话，从神这里所说的话，跟那些人都不一样。你想，这面对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你可以想象，把你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上帝给你所说的话，跟所有其他的都不一样。但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叫做选择上帝所说的，对吧？所以他也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你看没有，在耶利米是旧约大先知啊，就是大先知书，对吧？其中一个这样的先知需要面临这样子的事情，雅鲁一个管会堂的一个老百姓也需要面对事情。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这个惧怕，怎么样来面对啊？其中一个方法很有意思哦。如果你对什么事情怕，如果有更怕让你更加惧怕的事情，你对这一件事情就不怕了，是不是啊？这是很正常的吧？就有些事情你怕哦，对吧？你怕很多东西，我们人都是现在怕的时候，好像你的注意力就被这个集中。但是今天突然有个更可怕的东西，你对这件事情就不怕了，你对他的注意力就不在这里了，你就去怕另外一个。这是一种解决方法。人用不用这个方法？人也用这个方法。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士兵，就是培训的时候，训练士兵的时候。我不知道中国警官那些教官怎么样训练士兵啊，因为这样的电影我大概也没有怎么看过，但是在美国大家看电影总看过吧，对吧？电影啊电视，那些教官训士兵怎么训，大家都知道，人家站的鼻子离你就是他的鼻子离你就这么近，然后对你都是非常粗暴，非常凶恶，非常狠的。为什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够好一点吗？不一定对他 nice 一点吗？他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就是怕他？原因就是今天在他们的心里头要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本能。人本来怕什么？最怕什么？一般最怕死呗，对吧？但如果士兵怕死，那还打什么仗啊？士兵必须命令一下，你想都不想去，都不去想这个死的吧，对死的事情，或者把死亡的惧怕要抛在一边，要对另外一个更加惧怕。怎么建立的？就是个教官这么建立的。在这样子培训的过程当中，让你产生一个对他本能的一个惧怕，对违背命令一个本能的惧怕，在战场上时候，你想都来不及想，你就已经把这个已经放到最高点了，所以你就会不怕死。这是一种解决方法。我们人也用这种方法吧，我们人也用这种方法。就有的时候你虽然怕，但是呢，如果那个我不去做带来的结果更加糟糕，那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要上嘛，对不对？比如说有的人不喜欢去 他做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的某方面真的是他不喜欢，他不愿意去的。但是呢，如果不去工作，那没有钱，那养不了家，那个后果更严重。那怕那个，那就这个就硬着头皮上了。但这个不是好的方法，这是我们人常常用的方法，是个权益的方法，但不是好的方法。为什么呢？当你如果是比如说刚才所说后面的例子，为了担心失业或者什么样，或者没有工作没有钱，然后去做一份自己害怕的工作，享受不享受？不享受。而且呢，当这个更大的惧怕一旦除去的时候，原来那个惧怕在不在？还在吧，并没有被除去，只不过被一个更大的惧怕今天吸引了你的注意力，或者把你 overwhelm 了，就顾不上怕另外一个了。但那个怕是存在的，所以今天呢，这个惧怕用人的这种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来解决啊？主耶稣来怎么解决？圣经上有这么一个应许，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血肉之体用圣经里头叫翻译成 flesh， 就是肉体。然后他底下讲，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呢，在主耶稣这里头所说的，所有在肉体的人都是怎么样？因怕死而为魔鬼奴仆的人，所有在肉体里头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奴仆，怕死做魔鬼的奴仆，主耶稣自己亲自取了一个血肉，成为，当我们说道成肉身的时候，你要知道，主耶稣成为的是一个软弱的肉身。什么叫软弱的肉身？主耶稣凭自己的体力，我相信打不过两三个人的，对不对？他不是说是希腊神话里头的 Hercules， 宙斯的儿子下来，对不对？其他人都打不过他，主耶稣凭自己的体力，并没有比别人强什么。他走路会累的，他会饿的，所以他取了一样一个软弱的，目的是什么？借着死败坏拿掌死权的。这个我们就不仔细讲了，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福音的事情。但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看到，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呢，在这句话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在肉体里头，你我都有惧怕。那些惧怕是什么？那个惧怕的原因，用圣经里这里所说，怕死成为奴仆。他说这个怕死啊，还不只是怕最后的有一天死，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其实都没有去想那个，尤其在你还年轻，你身体还健康的时候，你不去想这个事情的。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死呢，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对吧？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个死是什么？就是说当你经历罪和死的律，我们遭到这种就是各种的不好的事情，内心里头的痛苦，内心里头的惧怕，内心里头的恐怖等等等等，那些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个我们里面的人所经历的就是死。 physical 的死只不过有一天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在过去一周吧，有两个很有名的人自杀，而且都选择什么上吊。一个人是用一个 scarf 头巾，是那个女的 Kate Spade， 对吧？创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牌子。另外一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厨师，他办一个节目，在 CNN 有一个节目，他得过四次 Emmy Awards。他就在拍摄一期他要做的这个节目期间，在巴黎，在他的旅馆里上吊自杀，拿一个那个就是浴巾的那个袋子就把自己吊死了。谁都不会想到，因为如果你去看他的那个节目，我都没有看过，但是我个别的有的时候好像看到过一些就是很短暂的那些片子啊什么好像那种镜头看过，大家都觉得这是又聪明又有能力又有幽默感然后非常正面的一个人，看没有？那这个他们所经历的，在他们结束自己生命之前，他们经历的是什么？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死。结束地上的生命，这个只是 physically 结束，但是之前所经历到的那些东西，圣经上被称为死，做撒旦的奴仆。好，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要释放这些人，释放这些人啊，就意思说这跟我们平时想象的啊，你去克服自己的惧怕，人都会用这种方式啊，刚才所说的人的那些方式，人尽可能克服自己的惧怕，克服不了的，主耶稣所做的是释放我们脱离惧怕，不再做奴仆，能够从惧怕当中得以脱离出来，可以自由。在这里头雅鲁的例子，他有两个惧怕吧，在这里这个就是典型的那个例子，用大的惧怕来取代小的惧怕。一开始的惧怕就是怕人，所以他迟迟不肯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怕损失，怕自己名声受损。但是到后面有个更大的惧怕，他亲爱的女儿要死了，今天这个惧怕就压倒了前面那个惧怕，让他敢于走出去去找耶稣。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他天然的方法，天然的方法。那主耶稣怎么来解决这个呢？我们来看，在中间当然有个插曲，这个插曲是上周我们所讲的，我都不仔细讲了。但是呢，我相信这一个插曲对雅鲁也很有帮助，是不是？你现在想想，你从他的心态来想，如果他今天有两个惧怕，一方面在怕人，另外一方面怕自己失去自己的女儿，然后中间耶稣跟他一起走的时候，有一个妇人，患血漏的妇人12年，但是他就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就摸一脚，但是摸的那一瞬间，从耶稣身上的那个生命大能就传到他身上，让他12年无法得医治的一个疾病得到医治。雅鲁是一直跟着他的，中间一切都看在眼里了，所以他一定看到以后，对他心里头就更加怎么样，对耶稣到底能做什么，他就有更加有信心了。这就是中间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在这里头啊，在这里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你仔细去读一读啊。如果你是雅鲁的，假设说是雅鲁的弟弟吧，你切不要说是雅鲁的儿子，自己的妹妹死了啊，那不用说了，那就是大哭着跑来了，对不对？就算是雅鲁的任何一个亲人，你到一中间来找雅鲁，你会不会这么说？你一定不会这么说吧？你会不会加后面那句话？你肯定就是哭着或者很悲痛的啊，哎，真的，就说就不会说是，你看没有，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这个说法好奇怪啊，对不对？所以他在这报消息，这就为什么我说他不像是这个来报丧的，就是一个报一个 sad news， 他是来什么 breaking news。 breaking news 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说得很清楚了，这就是圣经奇妙之处啊！很简单的，你仔细去读，你就会发现他所说出来一些话，为什么圣经选择记载下来，这是有意义的，有道理在那里头。这个家人，有人从他的家里来，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是仆人呢，是亲戚呢，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他不想耶稣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当雅鲁的女儿死了，他首先不是说用一个很悲痛或者很有同理心的人来到面前，或者是自己悲痛过度在家里头在那里哭，而是急急忙忙跑出来，目的是要阻止雅鲁去让耶稣请到家里来。正是这个原因，我再回头跟刚才所讲的，为什么我说雅鲁有这个担心，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疑虑，这个都拼在一起了，你发现没有？就拼在一起了。所以呢，当雅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反应？当雅鲁听见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把这幅图画想清楚了，在家里头显然有人不同意他去找耶稣，原来就不同意他，他也一直没有去，他也一直在犹豫着，他如果毫不犹豫就不想去，他根本就不会来，他一定就是在这两者当中徘徊。一个惧怕是怕 家里人的反对以及其他人对他的看法，另外一个惧怕就是他失去他的女儿。这两个惧怕让他在这两个决定当中摇摆不定。最后他真的来了，而且他来到耶稣面前举动很有意思哦，他来到耶稣面前再三的拜他。哇，这个是承认耶稣的身份，当众承认耶稣的身份。如果他以前是怕这件事情，他就是有这个勇气，就说是因着另外一个更大的惧怕把这个惧怕压下去了，他去做了他觉得他应该去做的事情，好挽救他的女儿。但是这个时候家里有个人这样子的把这样子的消息带到他面前，你觉得他会怎么反应？心怕就怕一起来，是不是？这两个都在的。你现在想想，如果你首先当然亲爱的女儿失去了，在这之前恐怕他没有见过耶稣让死人复活，因为耶稣让死人复活，拿撒路复活是最基本上最后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拿因城的，我感觉这个是比较早的事情，对吧？这种事情是非常，就一旦死了一般就觉着不可能再回来了嘛，对吧？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而这个时候他又来到耶稣面前，把自己的顾虑放下，也怎么样，也逆着家里头的不管是亲人还是其他的什么样的人朋友的反对，然后来到耶稣面前，在这么明目就是公众的情况之下来求耶稣，跟耶稣站在一边。结果这个时候他女儿死了。所以真的英文有个词叫 double whammy， 双重打击，对吧？双重打击，所有的惧怕这个时候全都来了。然后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哎呀，这句话容易不容易啊？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他的情况之下，本来就是原来有个小怕又有一个大怕，现在这种情况下大怕小怕一起来了，你要告诉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时候就说 What？ 我已经怕成这样了，你要让我不要怕。我们在这里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理解。很多人理解就会从律法的角度来理解，律法的角度就理解就是说，圣经也讲过这样的话，你患难的日子若惧怕，你的力量就微小。这在箴言里头的吧，应该在箴言吧，好像在箴言里头的哪里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有这么一句话，你在患难的日子若惧怕，你心里的力量就微小。所以呢我们会觉着我不能怕，我如果怕了呢，我如果怕了以后这样子，在他的例子，如果你怕你不相信，那就救不回来了，是不是啊？我们可能是这么理解吧。所以呢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今天对他有一个要求，这叫做律法啊，律法的想法。我们什么时候看圣经里所说的是说，神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以为接下来就是对我们的要求，这叫律法的观念。但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说什么？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是他是之前他说什么？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基督来做的。所以当我们听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天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心态听上去，就是主耶稣对我们有个要求，如果这个要求达不到你就完蛋。那请问当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本来已经很怕了，今天让你不要怕，然后你如果你只有你不怕，你才能够你要全心相信主耶稣才帮你，如果你要怕的话，你不能够全心相信他就不帮你，让你这种情况你就颜面扫地，然后你的女儿还失去了。如果这样子想问题，请问怕不怕？是不是更怕了？ 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律法就是这样子的。律法表面上看着是很合理的，要求你去做一件应该做的事。请问应该不应该不怕？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我们不怕？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怕。神的心意是不是要让我们去信？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去信，但是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如果你把它理解成是神对你的要求，让你去做到的话，那带来的是更大的惧怕，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在律法之下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那圣经上怎么样解决这个事情啊？我们看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就看前面这句话，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 living and effective， 有的版本翻译成 living and powerful。 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像我们说，我们给别人有的时候劝说别人啊，就你去劝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劝别人都是在律法之下劝别人的。如果别人害怕啊，你就说哎呀不要怕了，没什么好怕的，是不是啊？如果别人那个什么对什么事情担心了啊，不用担心，那有什么好担心，过后也不会怎么样嘛。这是我们劝人的方式。我们会以为当耶稣说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不是。为什么？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活在这个世界里，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内心里头把从神那里领受的生命和能力通过他的话释放出去。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里头是带着什么的？带着能力。这个能力让一个人可以怎么样？不要怕只要信。但是你如果听这个话，你以为是耶稣对你的要求，那我们自己就把这个能力排除在外了，因为我们自己要去做，而不是去接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主耶稣自己也说过，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主耶稣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让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要求你不要怕，要求你只要信，而是说我把不要怕只要信的这个能力含在我对你所说的这句话里头。如果你今天的内心能够听进去，能够接受这句话，是这句话给你内心里有能力可以去抵挡那个惧怕，是这句话让你在面对这样子很可怕的这个情况之下可以专门去相信，只要相信。这是不是发生在亚伯拉罕的事情身上的事情？当他百岁的时候，面对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没有希望了，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这个信心怎么来的？是不是神的话进到他心里头给他的力量？所以这个就是恩典的福音跟律法的福音不一样之处。律法的福音是包装起来的，最终还是律法对你有要求，但是恩典的福音向来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给你力量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呢，主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啊，就是让他在面临自己最怕的两件事情，一个小的一个更大的都同时存在的时候，主耶稣给他另外一句话，这句话是神的，带着神的能力的，说不要怕只要信。那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有得选择的，对吧？他有选择的。我在这里给大家一幅图画，什么叫做相信啊？我觉得信心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你会感觉到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头一直在探索这个信心，圣经里所说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在这上面也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认识。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的信心啊，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去相信什么事情，当然不是简单的头脑去相信什么事情，那个根本就不叫信，内心里去相信。而且相信的内容是什么，在我们过去对于福音的内容有所认识，对于新人的关于新人的这个启示有所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信心是个非常非常深层、非常非常 fundamental 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呢，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一个关于信心的事情。我在这里用一架天平来表示啊，这是一个天平。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今天啊，你的内心在衡量一件事情，一边呢 是神的话，一边是其他话，所有的跟神的话不一样的都叫做其他话。在这个时候神的话说不要怕，只要信。那意思是什么？神的话是告诉什么？你的女儿没问题的，对吧？是不是神的话就是在告诉这件事情，你的话，你的女儿没有问题的，不用担心。但是另外的话，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在告诉什么？都在告诉雅鲁，你的女儿已经死了，然后你的颜面也要扫地，你所担心的在人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今天是丢尽了一切的脸，而且处到这种非常悲惨的情况之下。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在对他的内心说这个话。所以今天啊，当我们说信的时候，什么？就是你内心面对神的话和所有其他，不管是你的肉体的感觉，不管是环境对你所说的，不管是家人朋友对你所说的，所有的跟神的话不一样的，他在说其他的，他在告诉你内心里一件事情，在你这里头有一幅图画在你内心，但你的神的话呢，在 paint， 在描绘另外一幅图画。那什么叫信呢？自然就是神的话为重咯，对不对？这叫做信，这叫信了。所以在这信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在这里头一定有一件什么事情，一定有一件今天要轻看神以外其他任何的东西对你所说的。如果这一个很重，要想信不可能的，就回到这里。或许你可以摇摆，那意思说你还没有做决定，你的内心还没有做决定。或许你就信，当神的话今天被你所接受，就是你看为重被你所接受的时候，神的话就进到你心里来了，这个就叫做你相信了。然后神的话既然进到你心里来，我们刚才说什么？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话进入了内心里头，就要来给人内心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勇气来做神要做的事情，要达到神要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旨意。但是那个话必须进来，那怎么样进来呢？必须神的话在你内心有这个分量。所以对于一个人啊，在律法之下没有受教的人，就意思说对神不够敬畏、不太看重的人，你现在想一想怎么去相信神的话呢？因为今天面临信的时候啊，不是说另外一边什么也没有，任何的时候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肉体、撒旦以及世界上在说相反的东西。所以只要对那些东西很看重，就不可能信得了神的话的，就在这里左右摇摆，所以就不能够体验到神话语的大能。当然呢，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们在这里头驻足不前，那个就是说，当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并没有让神的话进来，当神告诉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我们自己就去做的时候，其实内心里并没有领受神的话，是自己在头脑上听到神的话，然后自己就去做，结果做后来结果不好，因为没有神的大能在里头拖着，结果不好，或者遭受损失，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样子就让我们惧怕了，因为有不好的经历，然后这样子下一次对听信神的话就更难了，因为我好像听了神的话我去做了，结果带来不好的结果，但实际上没有听到心里去，没有接受神的话，对不对？这个就是在律法之下所犯的错误。那什么叫不信呢？当然很简单了，就是天平向另外一方摆，其他的话对我们很重要。所以你看没有，信呢其实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这里头是没有叫做没有 trick 可以 play 的，就是没有空子可钻的，它就是讲我们内心的状况。你内心里有没有真接受神的话？不要把头脑的信当作内心的信，因为那样造成的结果只有负面，因为实际上没信，但又觉得我信了，又信了又带不出好的结果来，这样子下次更不敢信了。但是不敢信的就是内心的事情了，更不敢接受神的话。但在他这里的例子就说，今天雅鲁就有这样一个选择， 我到底呢是接受我的惧怕，从这一个渠道这一个频道来的这些话呢，说他女儿已经没戏了，已经死了，还是说在这个时候相信耶稣的话呢？我相信前面在路上所发生这个事情给他有帮助，让他可以愿意来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接受耶稣基督这个话语的能力进入他内心。虽然面对这种情况正常的人都会很悲痛，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不是他自己做到的，是他自己的心向神敞开，神的话语给他力量做到的。这里是我所强调的关键之处。但我们常常就犯错误，就犯在这里，没有内心向神敞开，或者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内心向神敞开。我们知道的就是头脑这个范围内，知道的就是我听到神的话我自己去做，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内心向神的话语敞开，让他来改变我们的内心，让他来给我们力量。我们常常说让神给我们力量，但是我们的心却向他封闭的，心却向他的话语是封闭的。有的时候原因也是我们看重其他东西太重了，当看重其他东西太重的时候，很难相信神的话的，内心很难相信神的话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接下来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当然有的人很伤心了，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我把这里用红色描述出来，就是这是主耶稣的看法。底下啊，四十节，他们就耻笑耶稣。请问如果你是家人啊，你如果是大大哀嚎，今天就算一个人说这个话，你会去笑话他吗？你不会去笑话他吧，你只是说他很奇怪，你还是会顾着自己的悲伤吗？但是他们就耻笑耶稣。你不觉得在这家里头有两批人吗？有一批人就是为孩子，单纯的为孩子的死亡在这里大大的哀嚎，还有一批人就是前面不愿意让雅鲁出去找耶稣的那一批人吧。是不是他们派人出去拦阻耶稣，今天耶稣来又说一些奇怪的话，他们这个时候就耻笑耶稣。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人啊顾不上这个事情的，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不信的心是非常强烈的，这些人不信的心，耶稣怎么样把他们都撵出去，把他们都撵出去，他把这些人撵出去啊。主耶稣在这里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是不是把不信，或者是要尽可能降低不信在这件事情上的影响？这是不是我刚才说，当我们内心想要相信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开始恐怕做不到就能够接受神的话，我们毫不犹豫的，今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你毫不犹豫的主耶稣对你所说什么话，你就来听从。不少人做不到这一点的。我记得 Andrew Womack 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到一个地步，神让他做任何的事情他都会去做。如果神让他今天他在有工作他怎么样，神如果今天让他 quit 他马上就 quit、他不是这么说，他应该说他一定会 quit， 但是呢他会就好像那个船一样的，对吧，你向这个方向移动。他也讲了一些这些例子，然后从这里头肯定是神的旨意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呢他非常确定如果是神的旨意，他想都不会去想其他的。所以他觉得很奇怪，有的人说怎么样，神告诉我要来比如说在他这里读书啊，要去 Caris Bible School 读书，然后但是他就告诉那个人，你刚才说神给我说，神告诉你的时候，我已经 get lost 了，在我不知道，神都跟你说了你还不去做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就意思说，对吧，他说的是一样的。就说今天啊，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一定是逐渐逐渐的，上帝他自己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分量越来越重，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你越知道 怎么样内是内心不是勉强的、哦、能够这个打向神的这边越快，自然就是上帝的能力和他的旨意可以在你身上更加的畅通无阻。但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一开始就是慢慢摇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一步一步走的话，必须要降低那边不信的那边的东西，必须要降低。如果你继续不断的就把那些东西抓得很紧，你会发现有一天啊，你就走不上去了。因为一开始可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个选择，这也是我以前常常说的律法之下的律法之下的那个受教，就是当你还在律法之下，神在感动你做一些事的时候，这些时候啊，事情代价不大的，真的代价不大的，不一定受什么损失。如果你那时候听神的感动，你去做了，你后来发现，哎，原来后来带来这样子的好处，内心里头就对神的话有个更加的一个尊敬，所以后来上帝向你内心里再说什么时候，你就更容易听从。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上帝他不会给你解释来解释去，要来说服你，他不会勉强，他告诉你，你去顺服了以后，过后带来相应的结果。那有的时候也很难去解释的，因为结果是一步一步出来的。所以一开始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容易这样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是，他把不信的人赶出去，就是要来减少这地方不幸的这个气氛。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也是，把属肉体在肉体里头那些东西所看重的东西啊，当你放轻一点的时候，就容易让神的话进来。神的话进来反而会让我们在这事情上得胜有余。好，在这里头啊，我们再看到说，当这一个孩子已经死了，其他的人哭泣哀嚎。当然耶稣呢，他把那些人赶出去，他在这里头只带了谁？孩子的父母。我相信雅鲁在这个时候能够最后被带进来，他一定是内心里至少有一个接受的这个信心吧。他母亲呢，我就跟他算命，他们叫同为一体，就是就算他母亲没有听见这些话，但他们算在一起了。然后其他的人，其实跟随他的人只有谁？我们大家都看过，只有彼得、雅各、约翰，这是三剑客，就是门徒里头最有出息的三个，真的最有出息的。他就是要在这里头减少不幸的那个气氛，让信心的工作好在这里运作。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头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主耶稣，请问，就我们想一想，主耶稣是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他是不是像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说，啊，在圣经里头把人死了被称为罪，睡了，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们，纠正一下他们的神学观念，在基督徒的定义里头，这个死只是睡而已。是不是主耶稣是这么说法，想要纠正一下他们的神学？不是吧，我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主耶稣的眼里就是这么看的，主耶稣是这么看问题的。所以他后来他拉着孩子的手，请问如果你心里觉得这是个死人，你会说后面这句话吗？大力大谷米我们肯定不会说，这是希伯来文了，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你想要来行使这样子，真的是让主耶稣他说他让他的门徒让死人复活，你如果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觉着他是活的吗？挑战就在这了，对吧？主耶稣就是这么看的，主耶稣就是这么看的，所以他这么才说。那如果这样子来讲，我们再一次理解什么叫做信心了，是不是啊？什么叫做信心？当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他是要一个人去接受他的看法，他的看法就是神的看法。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我们的内心把自己的那个想法，天然的想法，面对这种人已经死了，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死了就是死了， 这是天然人的想法，这个想法能够放在一边，能够接受神的看法，神真的是这么看的，耶稣真的是这么看的，这是神的信心，基督的信心。今天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是接受神的看法。这就是我在讲罗马书那个我忘了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第一次吧，就是因信称义那个系列里头给了一个定义，新约的信心向来是什么？基督的信心加人的领受。所以呢，信心就是接受神的看法。如果明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在教导在讲神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每一次听的时候来建立自己的信心。就是每一次当你把自己内心对事情看问题的方法愿意放下，让你的内心来敞开，让神的话进来，让他描述的一些看法我不只是头脑上我听一听就算了，而是我开始明白，哦，原来神是这么看问题的，原来神这么看问题，当我内心向他敞开的时候，神的话语进来了，然后就给我这样子能力，让我开始这么看问题了。这里头好处今天你就知道，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不需要会看异象，你就可以通过神的话，他就描述神在怎么看。比如说神在描述我们在基督里是谁，这是不是神在怎么看？那神看我们这个人看得准确呢，还是我们自己天然的感觉的准确？我们应该承认说，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里面所有的基督的生命就神自己看得最清楚，他借着神的话语描述给我们，今天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我们天然的感觉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这纯粹是我自己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经历。这就好像哦，今天如果一个人他是某方面的 genius， 假设是音乐方面的 genius，但是他所在的那个村子没有任何人唱歌，没有任何人会唱歌，没有任何人会任何的乐器，他也从来没有听过音乐。今天他里头有这一个天分，但是他不知道，周围人也不知道，周围人也不觉着他有。但是今天外面来了一个音乐大师，跟这个孩子一谈就知道说你里面有的。你说他聪明一点是应该选择相信自己的经历呢，自己的感觉呢，还是去相信这个大师，然后从他那里去受教，以至于把里面的这个能力能够发挥出来。今天我说这个大师就是圣灵了。神的话告诉我们，圣灵来告诉我们，你要去在这里受教。所以这样子一开始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说我内心对自我的认识，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一个不准确，是个错误的，是建立在一个有限的经历，错误的经历之上，那不是真正的我。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肉体就开始分量放轻了？然后再来讲你在基督里是谁的时候，是不是内心就容易敞开来接受神的话？一旦接受了神的话，神的大能在你身上显出来，是不是就容易，就是不是就证实了我里面真的像神所说的有这个生命，有这个能力的？这样是不是就走上了一个正面的循环？但是如果你把天然那些对自我的定义抓得紧紧的，今天就内心不像那个大师所说的话语敞开的话，那就会局限在原来的那些里头，对不对？局限在那里头。所以呢，当主耶稣他有这样子看法的时候，今天他把这个话语说出来，是他让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关键，如果看雅鲁他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他最关键的点就是当主耶稣给他说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跟着耶稣来了，他没有去接受原来那说话，已经死了算了，哎呀我现在我还可以来得及说算了，你不要来了，你也不要到我们家去了，我跟你划清界限。某个意义上，他如果要做了那样的选择，他经历不到后面的事情。就意思说，当我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关键是学习怎么样内心向神敞开。我觉得今天可能讲道也不能够 把这一个更细致的来讲，我们或许下一次有机会在分享聚会的时候可以更讨论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把内心敞开，好让神的话进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想要这么做，试图这么做，但是好像还是在头脑里头。这个我觉得一时半会还不好讲，可能需要大家一起讨论。但不管怎么样啊，在这里头我们看到说，当他去选择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最后就得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所以借着这件事情，主耶稣是不是把他从惧怕里头释放出来了？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他的内心开始建立，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那里。他对原来的那些惧怕，就算没有完全消除，是不是对原来那事情的惧怕大大降低了？他这个时候，如果原来他是怕那些人，现在知道在这当中走的这一个是他们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自己。你现在想想，如果开始有这么一种想法，他还会不会怕原来的？所以你看没有，是神释放我们脱离惧怕，不是我们自己去克服惧怕。这里头关键就是内心怎么样向神的话敞开。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我觉得今年我们讲到特别跟前几年不同的之处在于，前几年我们在讲到，我觉得一直是在摸索，好像爬山一样的。我们意象当中也看到过很多次，爬山怎么样，就是对福音更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去年的时候，结束的时候，真的觉着对福音的这个系统啊，当然你不可能百分之百都知道，但是这个框架这个东西打好了。框架打好了，目的就是要进入到基督里头。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怎么样一步一步把我们带进到基督里，这到底说在基督里，圣经里常常讲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去前面一直在走这件事情，但今年的我觉得神对我的教导全都是关于怎么样去应用，怎么样去经历这个事情，好让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理论啊。我那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星期二的祷告会的时候，我讲到这件事情，神跟我说，就是在组里头发生一些你既不喜欢，然后也非常突然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当时我就感觉到好久好久内心有的平安突然一下就没了，突然就没有了，因为你不是这么预期的，你不是这么想着事情会这么发生的。然后好像神也没有任何的提醒在中间，然后当时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就这句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重点就在那个词有。这句话我就说对有的人来讲意义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对我来讲，你就会发现啊，神对你讲话的时候，那句话对你真真的是在说什么，那个意义在什么，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在我这个人来讲啊，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从我爸爸，就是这样子，我哥哥也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子的，非常非常保守。就说你做什么事情啊，而且不但保守，你做什么事情啊，就尽可能要 perfect。做学生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达到这个。就是以前你把每门都学好，你就争取差不多每一门都是第一名。就是考试，当然综合成绩就更是第一名了。这个你可以努力达到。我一直到美国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一开始考那个就是那个叫做 diagnostic exam， 就是考看每一门，我们考四门，每一门你在怎么样？我每一门都在当时在西北大学博士班里头考第一，所以做研究等等这些都还比较顺利。但这样子啊，你知道吗？就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就是有这么一个 belief， 这么一个相信，好像觉着只有什么事情都能够让你所定义的，觉着达到了满意的程度，这样子你内心里就比较舒服，就觉着生活就是这样，可以说内心里就少了定罪感，就觉得这样就行。但如果这上面有什么比较大的问题出现，那切不要说某一门考砸了，那就不用说了。你某一门比如考到比如差好多名，你都会感觉得很不好，对吧？因为你的期待是每一门我都要怎么样怎么样。好，这样子的心态 如果你学习有能力，那你就一直在加强这个心态。但你要知道，这个心态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因为今天啊，这个我就说，直到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都没有意识到它对我带来的影响是多么不好的。因为你不知不觉啊，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就试图让一切的事情顺利，然后平安无事。每一件事情如果跟你所定义的那个平安无事或者达到什么结果有明显的差距的时候，或者有可能有明显的差距的时候，你内心里就有 stress， 就有压力。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不可能？如果你做学生的时候，你又用功，脑子也好使，还可以达到这个，还可能达到这个。当你面临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方面越广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内心的一个信念，就是造成内心里有压力的直接原因。原因不是生活当中出问题。多少人生活当中都有多多少少的问题，但如果他内心里头没有这么一个看法，没有这么一个期待，当事情发生了，你就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嘛，反正这个事情也不是说就怎么样了，对不对？又不是要你的命或者怎么样的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如果发生了，如果你没有这样错误的信念，你就去处理，其实没有那么大压力的。真正的压力是因为我们内心里有错误的期待，然后当事情发生的跟我们的期待不同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就告诉我们的内心，你不行，你不对，你不好。真正的压力是这么来的。所以那天当神把这句话说给我，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当时就那个有，但是感谢主啊，我真的觉着随着在福音上的进步，今天那个特点是啊，可以听得进去神的话了。以前我也面临过很多很多压力，在拿终身教职之前，多大的压力啊！神那时候可以跟我说这个话，可以说，但说了我肯定很生气。你想是不是啊？你已经很 struggle 了，想要神来帮助你，神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就意思说继续吧，那你不气死了吗？我的意思说，随着对福音的认识，今天我的心到了一个地步，当面临这些事情的神这句话一说，我告诉你啊，说了这句话之后，我突然我内心就改变了。而那天我就这么祷告的，我说神啊，我不想用我的意志力去来说服自己，不要不高兴，不要有压力，我需要一个 heart change， 我需要你来改变我的心。而那句话一说进来，突然就把我可以说从小到大祖传的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错误的信念就破除了。你知道那这星期还发生一件事情，我们这学今年最有希望上最好杂志的一篇文章，然后呢，当时其实投过美国化学会杂志，然后第一次呢，两个审稿人基本上都没有拒。但都是要求我们 major revision 大修，然后我们就后来做了不少实验，大修了，结果比全来更好。那这按理说应该差不多吧？就我当时的期待是，他已经提到的，我们都做了，而且现在呢又得到一些原来就是比原来更好、没有想到的一些结果。结果第二次回来还是大修，这两个人还是不肯接受，然后那个 editor 把我们就拒了。那我以前呢，我告诉你啊，那绝对心里会波动好一段时间的。如果很早前的会波动非常厉害，现在的话，就正常的情况肯定要波动几天的。就是你觉着，就是觉着很不甘心嘛，对吧？很不甘心嘛。而且呢，这是我组里我觉得今年最有希望的一篇文章。但这次呢，发生了之后，我发现对我心里就没有那么大影响。真的没有什么影响，原因就在于说我今天我内心改变了，我今天看事情就说是并不需要平安无事了，并不需要这种事情不能发生了，我内心才有平安。今天这事情发生我照样可以平安，就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以前为什么那么大，是因为你的价值观， 是因为你用这个东西来定义自己，而且你觉得只有这个东西能够发了好文章之后，发到什么样的级别之后，你就会内心觉得自己还感觉不错。那今天这个事情没发生，你自然就感觉不好了。但这是谁造成的？是我内心的信仰造成的。是你内心里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他就不能对你，就是撒旦就不能这样子来影响你，来定你的罪。但是你内心里有这个错误的思想，他就可以定你的罪。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关系啊，而且在这里还带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改变。这更深的改变突然让我意识到啊，这么多年里头一直在跟随着神走，然后呢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专心的在依靠神。真的，我觉得平心而论，真的现在是越来越专心的依靠神，越来越多的把自己的希望全都放在神身上。就像去年前几年那家属身上当时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改它，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把它从那种情况带下来。那真的就把希望全放在神身上。那的确神是信实的，你看没有，在这几年加沙所经历的。我就跟加沙说，儿子，我说你所经历的很多人啊，恐怕40岁50岁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但你就在18、9岁你就经历了，经历从内心里头肉体里头的那些捆绑当中得以脱离出来，尝到从那种受辖制到进入自由是什么光景，以至于你切身的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的。所以他现在他就可以说他最盼望以后的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事业，而是能够我跟他说的时候能够 walk in faith， 能够活在信心里。所以这个事情你看没有，这不是我做到的。所以从平心而论，我真的是觉得越来越深的是在越来越专心的在依靠神。但是这一次这事情发生，神就让我看到说还有一些东西要除掉的。这个东西是在以前我天然的想要把什么事情都维持好，这个是干什么？这个是不是用自己的肉体的力量，其实在行律法，而且是要在肉体里头建立平安？就好像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在世上你们享有平安，是不是想在世上建立平安？但世上是有苦难的，主耶稣明明说了，只有在他里面才有平安，世上是没有平安的。但是我因为祖传的这个观念，就不知不觉试图在肉体里头在建立这个平安，以至于就是没有平安，一直都没有平安，好的时候没有平安，不好的时候更没有平安。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突然就发现内心里得到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说，原来今天不需要在那肉体里头去建立，不需要在这世界上建立。那些东西呢，该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也不是我们要把它弄坏，该好好做就去好好做，这事情发生什么结果不重要，因为那个东西不能够定义我们，是神的话来定义我们。而且内心里就让我知道说，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在这世界上呢，我专心看的虽然在世界上，但是专心看的是神自己所经营建立的那些东西，不再需要一方面在依靠神，然后一方面自己能够靠得住的那些还自己在建立。这就同时在建立两样东西，同时在建立属灵和属肉体的东西。一开始可能不重要，因为一开始呢，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非常混杂。但你再往前越走越走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发现你任何想要在肉体里头建立的东西，今天都成为你继续经历神、经历他的恩典和能力的拦阻。就好像刚才内心里头那杆秤，你今天如果还在建立世界上的东西，前面那个东西重要不重要？如果你在建立，重要不重要？你在建立一定对你很重要了，但我今天我不再试图去建立那个，我只来学习来领受神的恩典，这样子的话就简单了。不是说神不建立，若非耶和华建造什么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神不是要让我们倒霉，神是让我们得自由，然后来经历他自己的大能。就好像在雅鲁的例子， 神不是让他倒霉，不是要他受压力，他压力是因为他自己的惧怕产生的。但是呢，当他内心里头能够向神敞开，接受神的话的时候，今天神让他经历的是他女儿死里复活，经历的让他是从惧怕当中得以释放，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所讲这个福音绝对不是一个理论。如果我们今天还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啊，最好的建议就是今天明白这条路啊，它一步一步它又走规矩的，它按照这个规矩打好基础往前走，我真的觉得这条路啊，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自由，越走越得释放，越走越经历到上帝的大能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走这条恩典信心道路的盼望。好，我们来结束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不是只是记载在圣经而已，而是你借着今天住在我们里头的基督，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真的进入这样子荣耀的人生，进入到与主你同行的这样子的荣耀的人生当中。我们盼望你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内心里都点起盼望的火，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头一直在肉体里头徘徊，我们有主你的圣灵亲自来牵引我们走这条道路，要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